说完，他从高脚凳上起身，走到乔西坐着的凳子前，将乔西拥入怀抱。这拥抱似乎永无尽头，直到母亲不得不开始左右摇摆，以此掩饰两人已经相拥了有多久。乔西，我看得出来，毫不在意这漫长的拥抱。等到两人分开时，直到我确信他们已经分开，我才从冰箱那里回头，母女之间的裂痕已经弥合了。因此，早餐最终在一派和谐中收尾。尽管我之前担心他可能会对我们的摩根瀑布之旅构成最后一道障碍，直到最后一刻，在母亲和梅拉尼亚管家都已经出门上车之后，我才看见乔西在将手臂伸过他那件衬里夹克的袖口时停下动作，让疲态流露出来。他接着穿好衣服，看到我在门厅的另一头，于是露出灿烂的微笑。这时，我们听到门外汽车的动静和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。梅拉尼亚管家手拿钥匙回到屋里，示意我俩出门。可现在我已经有所察觉，因此当乔西先我一步走上碎石地的时候，我得以注意到另一个小小的迹象，就藏在他那匆匆的步伐中。母亲把着方向盘，透过挡风玻璃看着我们。这时一丝恐惧钻进我的脑海，可乔西没有再表现出更多的迹象。他穿过碎石地的时候，甚至还抢作欢愉地雀跃了一下，然后自己动手拉开了前排副驾位的车门。我之前从来没有坐过车，可罗莎和我曾经观察过那么多的人上上下下汽车，观察过他们的姿态和灵活的动作，还有车辆一旦启动他们如何就坐。因此当我小心翼翼地摸进后排座位的时候，并没有遭遇任何意外。坐垫比我想象的要软，我前排的座位，也就是乔西现在落座的那个，离我非常近，因此我几乎完全看不到前面的景象。但我没有因此耽搁，我没有时间细致观察车厢内部，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了那种不适的氛围又回来了。前排的乔西一言不发，目光避开身旁的母亲，盯着房子和梅拉尼亚管家的方向。后者正穿过那片碎石地，手里拿着一个不成形的拎袋，里面除了其他各式各样的东西，还装着乔西的应急药物。母亲双手握住方向盘，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出发，头的转向和乔西一致，但我看得出来，母亲既不再看梅拉尼亚管家走近，也不再看房子，而是直直地看着乔西本人。母亲的眼睛张大了，而她那张格外骨瘦嶙峋的脸似乎将这双眼睛又放大了一圈。梅拉尼亚管家把那只不成形的拎袋放进后备箱，砰的一声放下盖子，然后他拉开他那一侧的后车门，溜进我旁边的座位，他对我说道：
黑艾夫，系上安全带，不然你会撞坏的。
我试图弄明白安全带系统，之前我见过那么多的乘客操作这种装置，可就在这时，母亲开口了：
你以为你骗过我了，是吧，姑娘？
车里一阵沉默，接着乔西反问道：
你在说什么呢，老妈？
你掩饰不了的，你又病了。
我没病，老妈，我好着呢。
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乔西？从来都是如此，为什么事情非得弄成这个样子？
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老妈。
你以为我不期待这样一趟旅行吗？和我的女儿过一个我自己的休息日，一个碰巧爱进骨子里的女儿，她跟我说她好着呢，其实她却在生着病。
这话不对，老妈，我真的挺好。
但我从乔西的声音中听出了变化， 仿佛是他已然放弃了到这一刻为止所付出的全部努力。突然间他精疲力竭了。
你为什么要装呢，乔西？你以为这不会让我心痛吗？
老妈，我很好，我发誓，拜托开车带我们去吧。克拉拉从没有去过瀑布，她多期待今天啊。
克拉拉期待今天？
老妈，拜托了。
梅拉尼亚，
母亲说，乔西需要帮助，下车，绕到他那一侧，帮他一把，拜托。如果让他尝试自己下车，他可能会摔倒的。
又是一阵沉默。
梅拉尼亚，你在后排干嘛呢？你也病了吗？
也许乔西小姐能行。
你说什么？
我帮她，还有 AF， 乔西小姐没事，也许吧。
让我们把话说说清楚，这是你给出的评估吗？我女儿的身体足以在户外撑过一整天，足以上瀑布，这让我担心起你来了，梅拉尼亚。
梅拉尼亚管家一言不发，但她依旧没有动弹。
梅拉尼亚，我是否要将这解读为你拒绝帮助乔西下车？
梅拉尼亚管家正透过前排座位的间隙，望着车外正前方的公路。他一脸困惑，仿佛远处山上的什么东西很难识别似的。突然间，他推开他那一侧的车门，钻出汽车。
老妈，
乔西说道，
拜托，我们能走了吗？拜托，不要这样做。
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？喜欢这一切吗？好吧，你病了。那不是你的错，可谁也不告诉，就这样一个人藏在心里，好把我们全骗上车，面对这整整一天，这样可不好，乔西。
你这样才不好呢，老实说我病了，其实我有足够的力气，轻松撑过。
梅拉尼亚管家从外面拉开了乔西一侧的车门，乔西沉默了，接着他那张满是伤悲的脸，从汽车座椅的边沿探了出来，看向我这里。
我很抱歉，克拉拉，下回我们再去吧，我保证，我真的很抱歉。
没关系，我答道，我们必须做对乔西最有利的事。我正要一同下车，这时母亲却开口了。
等一下，克拉拉，乔西也说了，你很期待今天。
嗯，那你干嘛不待在原位呢？
我很抱歉，我不明白。
嗨，很简单，乔西病了，去不成了。他本可以早点告诉我们的，可他选择了不说。好吧，那他就待在家里。梅拉尼亚也是，但没有理由，你和我也不能去，克拉拉。
我看不到母亲的脸，因为座椅靠背太高了，可乔西的脸探过座椅边沿，依然在凝视我。他的双眼已然没了神采，似乎已经不再关注他们所看到的事物。
好了，梅拉尼亚，
母亲提高了嗓门说，
帮乔西下车，扶他的时候当心点，他病了，别忘了。
克拉拉，
乔西说，
你真要和他一起去瀑布？
母亲的提议非常好心，我答道，但也许这一回最好还是
打住，克拉拉。
母亲打断了我，她接着说道，
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乔西？刚刚你还在操心克拉拉，操心她从来没有见过瀑布来着，转眼你又想让她待在家里。
乔西继续看着我，梅拉尼亚管家依然站在车外，一只手伸着等乔西来扶。终于乔西开口道，
好吧，也许你们是该去，克拉拉，你和老妈没道理把好好的一天都毁了，只因为我很抱歉，很抱歉，我这段时间一直都不舒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
我以为眼泪这时就要夺眶而出了，但他强忍住眼泪，接着轻声说道，
对不起老妈，我真心的，我肯定让你们可扫兴了。克拉拉，你去吧，你会喜欢瀑布的。
说完，他的脸就从座椅边沿消失了。有那么一刻， 我不确定该如何是好。母亲和乔西这时都已经表达了同一种观点，那就是我应该留在车里，踏上旅程。我同样能够看出，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，我有多大的可能性从中获得新的，或许是至关重要的洞见，看清乔西的处境，也看清我如何才能最好地帮助他。然而，就在他反身走过碎石地的时候，他的伤悲却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他的步伐，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，非常虚弱。他在接受梅拉尼亚管家搀扶的时候，也一点儿都没有闹别扭的意思。我们看着梅拉尼亚管家拿出钥匙打开正门，接着两人便进了屋，然后母亲发动汽车，我们随即动了起来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